主前八世纪，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一起进入何西阿书。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查考何西阿书七章三到七节。那虽然呢是短短五节经文，但其中经文呢却有许多难以明白之处。所以呢，文慧希望呢您和我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赐我们智慧，能够明白他的话语，也恳求圣灵光照我们，赐我们属灵的亮光。好，首先呢，我们来了解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呢，很可能是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位君王何西阿登基之前，或者是登基前后啊，也就是大约主前第八世纪末叶。那么当时呢，以色列的政治混乱，谋杀夺位的事呢，层出不穷，一再的发生。何西阿先知处在当中，受神的启示，针对当时的情景，就以烤面包作为比喻，来形容篡位者处心积虑的策动阴谋。而这些人内心充满了凶恶的计谋，但事前呢却不动声色，而一等时机成熟就谋杀夺位。就好像呢烤饼的人如何去弄旺这个火炉，静待等候适当的火候一样。那么由于当时政权转换频繁，所以呢短短的12年间呢，就有4个国王被谋杀了。而政局的不稳就带来了社会的混乱，人心不安。在国家危机四伏之时，以色列举国上下不但不能够同心合力设法去改革政治的措施，凝定一个复兴的政策，反而是呢有某一些丧失良心抛弃信仰的政客就趁机打劫，兴风作浪，以谎言蜜语来取悦君王，可是私底下呢却密谋要杀害君王来夺权。那么这些投机的政客啊，就像经文所形容的，是慢火烧热的火炉，他们的恶行甚至呢影响全国全民。就是因为这些政治领导阶级的凶残邪恶，阻止了耶和华的怜悯和拯救。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经文七章第三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那么他们呢是指那些背叛君王的人，那么首领呢原是指王子们，君王和首领就代表了整个皇室人员，是阴谋者杀害的对象。经文说这些背叛王室的人呢，为了获得君王的信任，就讨君王的欢心，不惜行恶说谎。那他们不愿意侍奉耶和华，就只好呢去侍奉地上有权势的人了。七章四节，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揣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当时呢烘制面包的过程。制饼师傅呢经过揣面之后呢，这个生面团需要整夜的时间发酵，这个时候制饼师傅呢就会上床休息，任由这个小火呢在炉里烧热，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才使这个炉火烧旺，去烤已经呢发酵的面团。那么何西阿先知就描述啊，他们也就是这些阴谋背叛者就像火炉一样，他们处心积虑的去策划阴谋，暗中的酝酿各种的恶行，就好像炉火呢在漫漫长夜中闷烧一样，等到天亮啊 也就是时机适当的时候就发动阴谋。那么经文当中就提到这些阴谋背叛者都是行淫的，这个词呢在何西阿书里头都是指到真实的淫行，但在这呢却不是指淫乱的事，而是指人呢就是向人的背信和不忠。因为这一些阴谋背叛者表面奉承君王还有首领，并且不惜作恶来讨王的欢心和信任，但原来他们内里却是要谋害君王，他们是货真价实的背信和不忠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恶的人为了阴谋能够成功，可以作恶说谎，可以忍耐等候，一等最佳时机就策动阴谋。可见呢，罪在人的心中力量有多大。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给我们一颗清洁正直的心，好让我们不是成为罪的奴仆，做罪的工具，而是成为义的奴仆，行在神的正路上。接着呢，我们看第七章第五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这节经文就描写啊阴谋背叛者他得逞的情形。那么地点呢是王宫，场景呢是宴会厅，人物呢有君王、首领还有背叛者。那么为什么会有宴会呢？有解经学者就认为可能是王的生日，又或者是王加冕的周年纪念日，所以就举办了宴会。那么就在这样狂欢的宴会当中，背叛者就利用了酒灌醉了君王和首领，接着呢就趁机杀了君王和首领。有解经学者将经文当中的酒呢翻译为毒酒，也就是呢因酒的烈性成病，喝了毒酒当然就中毒成病了。这样的解释也是可以的，因为古时宫廷又或者是富有人家呢常常会饮用加了药的酒来补身或医病，就如同咱们中国的药补酒一样。至于经文中的王与谢曼人拉手，这个谢曼人是谁呢？箴言书21章24节经文说，酒能够使人懈慢，而以赛亚先知呢也曾经责备以色列人种种醉酒以及懈慢的行为。我们可以参考呢以赛亚书28章1到8节还有14节。所以呢这个懈慢人就是宴会中酒醉放纵的人。那么在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以拉这个王啊，他做王的时间是主前887年到主前886年，他是在886年呢被新历所杀害夺取王位。那么根据历史记载啊，新历呢就是灌醉了以拉，然后再将以拉呢杀害的。好，我们来看7章6节，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这里的首领呢原文是他们，也就是指那些策划阴谋背叛者，他们埋伏等候时机成熟，就像烤饼师傅整夜躺卧等候烤炉烧得通红一样。而在等候时，这些阴谋背叛者的心啊就像火炉里的炉火闷热，心中热如火炉啊。那希伯来人认为啊，心是感情的中心，无论是好是坏，这样的感情都会积聚在心中的。他们都会用火烧来形容心情，例如呢耶利米先知就曾经说呢，不能传讲耶和华，就觉得心里呢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呢在他的骨中， 他就呢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们可以参考呢耶利米书的20章第9节。所以何西阿先知呢在这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描写心怀不轨的首领，他们等候执行计谋的时候也是心如热火，在火炉里这样的烧着，灼热难耐。这些背叛者心中罪恶的激情就像火炉整夜冒烟燃烧，而天一亮就爆发起来，情势一发不可收拾。而7章7节也说，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众民呢直接翻译呢是他们全部，应该是指所有参与阴谋背叛的人，不是指老百姓。那么这些阴谋背叛者为了个人的政治欲望和权力，不断的去策动阴谋政变，以致呢君王都扑倒而死。难怪呢当耶罗波安在主前744年死了之后呢，短短20多年当中，北国以色列先后呢换了6位君王，而且多数呢都是以政变来篡夺王位的。那么神对这一连串的政治阴谋和变动又有什么看法呢？经文说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神只说了这句话，虽然简短但意义深长，它既是评语也是一个感叹。他们应该是指那些被谋害的官长和君王，并不包括背叛者，因为背叛者当然不会求告耶和华。那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君王和首领直到穷途末路都不向神求告呢？这是因为这些君王和首领把一切的保障都建立在军力的基础上，他们心中所看重的是自己的权力，因此心中狂傲，不仅不会追求认识神，更不会求告神，所以当急难来到的时候，自然也不懂得向神求救了。这是他们的悲哀，也是神的悲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以色列君王和首领的悲剧能够提醒我们，神才是我们的力量保障，让我们如同先知何西阿所呼吁的，来竭力追求认识神，并在患难的日子当中懂得向神求告，相信神必帮助我们，也必引领我们走在正路上。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